有一天，当你发觉你爱上一个你讨厌的人，这段感情才是最要命的。
可是我怎么会爱上一个我讨厌的人呢？请你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拜托。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不需要吗？
哎，我是跟你研究研究嘛，干嘛那么认真呢？需要吗？
需不需要你研究研究葵花宝典去，我怎么会知道？收听点赞订阅打赏，自个儿研究去。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葵花宝典。哎呀，我是的小诗，
我是喜欢呜的娃娃，
一期比一期没正形，
真的。
这个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说我们上一期和下一期都录了什么，因为我们录这期的时候还不知道哪天播，在排期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
这就让我就突然想起来咱们刚才小片里被剪掉的那句话。你看这两个人
好
像挺
火，
我们剪掉这句话，但是我们非常就是大家如果听刚才那个小片，如果你觉得一头雾水的话，请你去恶补《大话西游》，
对，
好吗？
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
对对对，我们最后就觉得为了就是贴近生活，照顾那些没看过的人，把这句话剪掉了。但是你看那个人好像挺火。这话我必须得说出来，
说了还是很过瘾的。
对，说了还是很过瘾的。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宠物这个话题。我觉得为什么要聊这件事儿呢？有一件事其实大家一直都没有听你们娃娃讲，娃娃姐就是细致的讲过他们家的宠物对他心灵上和身体上造成
对
伤害。我们可能只是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呢一笔带过了，然后我这边呢也只是跟大家讲过类似于我养兔子的故事，
对，
也是非常粗浅的。但宠物这个话题其实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对，伴侣嘛，
对。然后我
伴侣，天哪，感觉好像跟人一样。
哎呀，我前段时间呢因为工作之便，然后接触了一些某些明星去拍某些宠物食品广告的场景
啊。是吧？
其中明星 A， 男明星 A 呢就被导演要求吃猫粮，在拍摄这个广告片的过程中。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那个猫粮之星，那个猫粮之那什么，这大家养过猫子应该都知道啊，猫粮本身你看着有的挺好吃的，闻着有着还行，但是其实这个口味并不是人能接受的口味。
你没吃过吗？你没试过吗？
但是所有养猫的人应该都吃过你们家自己猫的猫粮。我觉得
狗粮我也吃过，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基础。然后男明星 B 呢就去探男明星 A 的班，然后这个品牌方呢就非常也非常喜欢男明星 B， 就说我们猫粮这条产品线已经给了男明星 A， 那么我们狗粮这条产品线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男明星 B 是说，哎，不行，我可吃不了狗粮。
你能这 AB 是谁呀？
一会儿我告诉你。这个是现在不能说，肯定是不能说的啊。对，这个这行业机密不能说，但是就说明大家对宠物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从一个故事展开今天跟宠物相关的话题。我们先讲，让娃娃姐讲讲她那一条养了非常多年如此可爱如此乖巧如此有魅力的武媚娘是怎么把她自己的手咬穿。
哎，但是其实你知道在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之前哈，我就特别想说小片里面的一句话，因为开头你不说吗，说人怎么会爱上一个自己讨厌的人呢？对吧？我就觉得其实人会爱上一个可能你并不太喜欢或者是讨厌的宠物，
对，
这种是有可能的，
非常有，
非常。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加上我也想讲这个故事，是人见多了就会比较喜欢狗，知道吗？真的，你也知道我最近我说破事很多嘛，
就是那种我是不是人，但你真是狗啊。
对，哎呦，我就觉得宠物这个东西，你知道我长了三十五年哈，我感觉，
你不是在20岁的时候停止发育了吗？怎么长了35年？
年龄，没正经啊，年龄35岁，然后我觉得 从我妈的描述当中，应该是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养狗。我觉得这30多年养狗的这件事儿就没停过。
哦，
可能只有小学的时候，
嗯，
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狗的。
嗯，
但是我就特别喜欢，
但是你有同学
不？但是我有伴侣，
小学就有伴侣了。
但是因为特别喜欢宠物，所以我就去会去抓野猫，
哦，
然后让野猫挠的，你知道，就那样。
哎呦，你现在这是猫瘟。
对，我跟你说，跟大家这刚才不是你 Q 到我说这个要讲我过年的时候被狗咬穿手的这个事儿吗？
对对对，
我就倒叙着讲，我先讲这最近一次宠物伤害我的事儿。
哦，
这个武媚娘是咋来的呢？它是一只流浪狗。
哦，
确切的说是流浪狗生的小狗。
嗯，
然后它的妈妈叫木木，
它的妈妈这名字是谁起的？
就武媚娘。的生母，就武媚娘的生母，就我们家狗的一个，它狗妈，狗妈是叫木木，木木现在的处境是在韩国。
哦，天哪，
嗯，非常的洋气，就远渡重洋去了韩国，然后是被老吴当时的一个下属给收养的。木木是怎么会找到他这个下属的呢？要不说就狗非常，
木木是怎么找到下属的？
就是找到老吴的下属。
哦，我还以为木木自己找。
哎，他的确是自己哦，他的确是自己哦，
真是太牛逼了。
对，我就是大家把这个捋清楚啊，木木是一条狗，武媚娘也
是
一条
狗，
老吴的下属是一个女生啊，老吴
也是条狗。
武狗对
啊，
然后
接着说，
是应该是在4月份左右吧，2017年3月份这样的。然后有一天，这个老吴这个下属这个女孩。他叫 Connie 就下呀，那天加班来着，到了家就比较晚了，他是坐地铁，哦，是打车回的家，当时我记得住通州挺远的地方，他打车到应该是都快12点了，
哦，那挺晚的了，
他比较害怕，然后他上楼的时候走进小区，就这个木木就出来了，就一直陪着他，因为他当时住的那个楼也是在小区比较靠里的一栋，就是这个小狗就一直陪着他走，然后甚至是还陪他进了电梯。
哦，
当时呢，这个 Connie 老吴的下属并不知道，他只是觉得这个狗狗很可爱，然后就陪他进了电梯之后到了家门口，Connie 说拜拜，就跟他再见，但是那个狗狗一直都没走。
这哪叫可爱，这明明是蓄谋已久。
但是他真的的确是 Connie 第一次见他，然后这个木木就一直都没走，后来因为 Connie 心比较软，他可能时不常的就是半个小时啊20分钟就开门看看，后来等再开门就发现狗不见了，他当时就想说，如果咱俩还有缘，我下次还能见到你的话，那我就一定就把你带回家
啊。
然后隔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他是 Connie 是正常点上下班，刚一出地铁口，那个狗就蹲在那儿。
哦，
然后这个木木长得是什么样的，你一看就知道它是非就是不是名的犬种，
就
杂交的狗，但这个狗呢它是耕类犬，就你知道有点像雪纳瑞，它的那个胡子两边带着那种小刺刺毛毛，然后呢但是它的腿儿很长，就是比例就很怪异，然后又很瘦，完了呢耳朵呢一个站着一个耷拉着，就那种是米黄色的偏暗的这么一只狗，这不康妮一出地铁站看见它了吗，就很感动，就想说那算了，因为木木性格当时性情就很温顺，就跟着走了，我估计啊后来我们也说到有可能木木也是被人遗弃的
啊，
然后他就把木木带回家了，第二天紧接着就去这个宠物医院检查，
打针
乱八七糟的，然后后来他当时就跟老吴念叨了一嘴，说收养一只小狗，当时也给我发微信照片，我说哇好可爱，怎么样，带来我家玩，然后他就把狗带来了，带来之后我就抱了下木木，那个狗啊你知道它真的就是很瘦，就你能看到肋骨的那种瘦，
哎呦，
但是我抱起它来的时候，我说怎么这么沉啊，我说是肚子里长东西了吗，
怀孕了，
我当时不知道，
哦，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我以为他可能收养这个流浪狗是一个被人遗弃的病狗，可能是肚子里面长东西，但是我完全就没往说这个狗怀孕这方面去想，我这么一拎它，我觉得呀好沉啊，第二天这个 Connie 就带着他去宠物医院了，带着木木去，然后检查完之后告诉我说，娃娃你知道吗，他怀孕了，
哦，
5月14日那天就是母亲节
啊，
木木生了，
哇塞，
生了6只小狗。
嗯，
我们家武媚娘叫我管她叫妹妹、
嗯，
妹妹是第二只，纯黑色的。
嗯，
老大是一个熊猫斑点的那种。
嗯嗯，
所以我当时猜想就是他的爸爸有可能是边牧。
哦，有，所以差着色儿。
对，然后呢？问题，妹妹的毛长得也非常像边牧、
啊，
就是有点全又很长，就烂糟的，你知道吧？第二只呢，然后老三、老四是两只米黄色，
嗯、
就随木木的那个颜色的狗，
啊啊啊，
很胖嘟嘟的、
啊。
然后老五、老六是米白色。
我的天啊，
所以当时我想说是三个爹吗？因为我知道猫是有可能会
好几个爹，
好几个老公生的孩子可能一窝下、
嗯、
但狗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这个真不知道。
然后我就说这生着生着典型真的就没墨。后来我就在一堆狗里面、
嗯、
因为、哺乳期40天嘛，
是
我在一堆狗里面就把妹妹带走了，就
挑
着看
中了她。
当时我就跟康妮讲，我说我就要她了，我就把那个妹妹抱起来在手里掂量掂量、
嗯、
当天晚上我们走了，当天晚上康妮给我打电话说，你知道吗，木木一整晚都叼这个狗在大衣柜里面藏来藏去，就各个角落沙发空啊大衣橱的空啊床底啊就叼来叼去、
嗯嗯、
我说她怎么还会跟猫一样呢，
啊，
就这样，
那可能是个三花下的。
对对，就这样了，我就把妹妹带回去了
啊、他知道你要把他带走，所以在藏。
我觉得因为狗非常通人性嘛，
对，
这就是妹妹的前，就是这妹妹的
来历，前世今生。
对对对对，
所以
就
2017年是吧，你把他带走了。
2017年，他说今年4岁嘛、
嗯、
当时那个康妮讲，他说我真的没办法一个人养7只狗，他韩国人、
嗯、
后来呢他说我送给楼下的什么超市啊小卖部啊，包括他说我又不是很放心，
嗯，
所以后来他等于是就是熟悉的朋友，
嗯，
就是这样把这个狗都送走了、
啊、
我说那这样的话，我说我就抱走吧，因为我怕真的要是被不认识的人领了去，万一人家一看是一个不是什么名狗虐待啊或者遗弃就不太好了，
对，
我就带走了。带走之后，
嗯，
经过细心的照料，
就你自己在养，
我自己在养、
嗯、
就是他跟老吴会睡一张床，然后会骑到老吴头上，就是那种会穿纸尿裤，俨然就是一个婴儿，就是你知道吗，就那种的。后来所以你知道老吴对我下一个判断、
嗯、
他说媳妇儿你别老嘴硬说你这个脾气不好怎么怎么样哈、
嗯、
他说我看你照顾狗我就知道等你当了妈对自己的孩子一定是溺爱、
嗯、
就是就那种、哎、不会像你嘴上平时说的那种。
是老吴看他看你照顾他还想不出来这些事儿吗？
五口被我照顾那么好。
真是溺爱。
对。后来8个月之后吧，我因为老出差，狗要是没人遛、
嗯、
长期家里没人是不行的。
不行的。
我就给他带回青岛去了，让我爸妈再帮忙看。
啊、
我觉得到8个月的时候他的性格一直都是很好的。
哦、
比如说不会乱叫不会乱咬、
嗯、
也不怎么害怕。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回了青岛之后，我就感觉在我爸妈的照料下这个狗被宠的没狗样了。
没边了。
对。他比如说他会你摸他一下他都会。神经过敏就是那种低吠，但实际上它并不攻击。
对，但按理说就是主人或者是你他身边亲近的人摸它，它应该是很享受的呀。
对，但我们家狗就是很各色不享受的。然后我后来我就发现怎么胆子如此之小
啊！
但是它很聪明哦，你跟它讲话，你看它的眼睛，它知道你在跟它讲话。然后你要凶的，它当然我觉得是看语气哈，
嗯嗯，
它就马上趴下或者低头或者是蜷缩着，它就不想理你那样的。为什么我说这一次就前面说我这被它咬讲了它这一大堆、
嗯？
今年我妈不是生病嘛，我就没办法举家连狗加猫就都带回北京来了。
嗯嗯嗯，
然后再给我妈出院之后，当时就说、
嗯、
因为每天都要吸地，会毛有一大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那个毛又长、哎、又硬，哎呀就好烦、
嗯、
你知道吗，我又有点稍微有点洁癖、
嗯、
我说不行，我带他去宠物店把毛给剃了吧。
嗯嗯，
哇塞，屎尿屁你知道吗，真的是我都终于知道什么叫屁滚尿流，就是吓得都不行。然后剪毛的同时呢，
嗯，
就想说做个绝育吧，刚好在我们家斜对面就有一个
宠
物
医院，
医院
嗯，
就去了。去了之后，
所以你们家狗还没生过孩子？
没有，
就直接就给阉割了、嗯、
对，就不准也不打算让他生
啊，
太麻烦了，就是家里人实在是没有这个精力去照顾、
啊、
后来、
啊啊、
然后我就说那就去呗，去检查。那你想想看， 我们家狗就本身就是胆子非常小又很敏感，
嗯，
自己家的人摸的它都会叫，你就更别说医生了，去了之后真的医生没办法，
嗯，
我说它真的会咬人哦，因为你看它那个架势就是觉得它会咬人，
嗯，
然后就给它带了一个围脖
啊护具，
对护具，然后抽点血检查一下没问题就上麻醉了，上麻醉大概你就看它开始挣扎5分钟、
嗯，
10分钟它就睡着了，
嗯，
你再动它，哇我说我这狗如果永远都这么老实多好就这样了，
嗯，
对，然后就被推进去嘛，推进去之后大概半个40分钟吧，
嗯，
就拿出来，拿出来又先不是把狗放出来的，
嗯，
是先把摘下来的子宫和那个卵巢给我看了，
火
给我老吴，
我的天呀，
我没敢使劲看，但是不大呀，就有点像大拇哥，
这么小吗？
好像就这么大，
啊，
一堆红肉这样的，
啊，
就是说你看都给你摘了，附件什么，我说，
啊，
我说摘了摘了吧，
嗯，
所以你知道今年他摘了之后，今年他就没有来例假。他就不来了，因为你卵巢就像女的都没有了，
啊，对对对，
他就没有来，这样也省事儿嘛。要不我妈说那个床单让他老爱上床，就点了一个红点一个红点，
嗯，
地上也是一趴就那儿就是那啥。
对，
后来这不出来就把狗送出来，送出来之后，
嗯，
我这人吧就是啥好他妈多管闲事儿，这回真的被咬就赖我手贱，你知道吧？
嗯，
他医生就他那个刀口像就跟剖腹产一样，就拉在
肚子
下面一个大概感觉是有6-7公分这么长吧，
嗯嗯，
然后5公分就给它缝了4针，
嗯嗯，
缝了4针，它外面敷了一张纱布，
嗯，
那个纱布呢，它也用线，
嗯，
我不知道是勾在皮上还是勾在哪儿啊，就是四个角拴了一下，
哦，怕它掉了，
对，结果呢，它那个线没绑结实，它刚把狗抱出来放地上的时候，就妹妹已经半醒。就半醉半醒的开始摇晃着能走了，
嗯，
结果那个胶布就掉了一个角，
嗯，
就那个纱布裹在那个缝线外面，
嗯，
那个纱布就掉了一个角，
嗯，
就那个线就断了，
哦，
断了之后呢我感觉他站不稳，他我就觉得他马上那个四肢就要倒到地上，我怕他蹭到伤口，一是会疼，二我怕脏，因为那儿你知道会有一些经常去的那个病狗嘛，
嗯嗯，
我就想说我就去扶他一下，
你要为他开辟道路，
对，我就想说我把他扶正，就是你先别着急走，我把你扶好，你在那稍微醒一会儿，就去扶的这个功夫，
嗯，
他那个当时已经没戴脖套了，
哦，为什么
做的时候是没戴脖套
啊，
嗯，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哈，没有给他戴脖套，
啊，对对对， 做手术的时候，
对，
是麻醉的嘛，那没必要，
对，如果他要戴着那个脖套，我觉得当时他不会这么轻易咬到我，
嗯，
因为他往后回头其实是不方便的嘛，
对，
我就过去放在他那个两个前腿那儿，
嗯，
就这个肩膀这个位置，我这刚一扶哈，
嗯，
他无意识哦，
嗯，
倒过头来就是一口，往右一歪头，冲着我的这个食指跟就食指根儿和中指这个位置，
嗯，
一口就咬下去了，
哎，
你知道咬了两下，当时
两下
两下是如果他不是咬两下，我这个伤口不会这么深。当时他咬第一下的时候，我跟我，
嗯，
我就瞬间的反应啊，一定不能往回抽手。我就放在那儿，然后我就歪过，当咬第二下的时候，我歪过头就跟老吴说，
嗯，
我说老公他咬我了，然后老吴就是当时眼神的感觉是那你怎么还不把手拿开就我怕我当时因为他无意识，我怕我一抽手的时候，他把我那个手筋下给裂断了
，
我并不知当时我就觉得是咬的挺深的，因为我感觉我那个筋是被割了一下，
就跟我们吃酱牛肉那牛腱子
对
我们去咬它是一个感觉，
对，然后当时呢我就去那个人家那个卫生间，
嗯，
用水一直在冲，
嗯，
然后弄了大量的碘伏，但是我觉得冲的时间可能也就2-3分钟就这样了吧，
嗯，
当时没肿，可是立马看到有一个明显的洞，你知道那个
哎呦喂，
打孔器，你知道吗？
哎呦喂，
就那个打孔器，就是
听着就
吭吭摁一下，因为他刚好那个他的那个牙、犬牙就一个圆柱体大小，就把那个肉直接就按下去了，所以它是一个断牙式的一个坑，
哎呦，
一个圆柱体。然后我的食指、手掌心的地方，食指和中指那个根儿部，两个牙印，所以你就看刚好在犬牙、上下的犬牙这么对了一下，当时没肿，我就。这不就抱着他吗？因为那个纱布就等于都给他扯下来了，剪开，然后喷了一层银色的膜
哦，
就这样，戴上脖套，
嗯，
给他弄回去了，
嗯，
弄到家，弄到家进了家门之后，我的那个手就是还没开始肿，就当时没事儿，
嗯，
然后我爸就说让我去打狂犬，
对呀、啊，你们应该赶紧立刻去打疫苗吗？
没有，我去吃了火锅去了，跟朋友玩去了。因为现在
被狗咬完吃火锅，你这个真的是太牛逼了。
对，然后我当时就不想打，因为我觉得没事儿，就是我们家狗是年年都有打狂犬的嘛。
在这儿跟大家说，只要你被狗咬了、被猫咬了、挠了，该去打疫苗打疫苗。在娃娃姐的生涯中，做这种在生命体征上面的实验的负面案例已经数不胜数
了。就是傻逼老娘们这个名号，就是真的，我是名副其实。
他做了什么，你们就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做过相同的事情，一定是错的。
但是你知道我就是被猫抓呀，以前就。没有被狗咬，被猫抓我什么这些，我从包括可能比如牙狗的牙划一下这种出血的，我从来不去打狂犬。就我觉得，就首先我觉得大家要对狂犬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哈，这儿我先不解释。完了后来当时我就吃火锅去了，吃火锅路上呢，我就跟老吴聊这事儿。那天我们是打车去的，刚好那司机听见了，然后司机都忍不住回头跟我说：“妹子，你快去打
吧。
”他说：“没事儿了。”他说：“你打上安心怎么样？”我说：“不用打呀。”他说：“你听我的，
你
去打吧。
打”看看人家司机
师傅都听不下。后来我就给那个宠物医生。
嗯，
给我们家狗做绝育的宠物医生，我就打个电话，我说医生，我说你看我这手被咬成这样了，我说打还是不打？他说作为医生，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你可以不打，但是他说如果你想打，那你就去打。但是他说现在就是基本上这种就是在城市里面哈，你像日本，它是完全消灭了这个城市内的这个狂犬的。这个医生跟我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包括他也跟我说，就在城市里面，现在这种狂犬其实不太多见。
嗯，
如果你的狗这个是有出处或者什么的话，然后我说行，于是我就跟司机说继续开，送我到目的地，不要拐弯去医院。然后我就去吃火锅了。但是到了吃火锅那个地儿，我就发现我的手当时还能拿筷子，用了一阵筷子之后。
你那筷子没从那个洞里穿
没有没有用了一只筷子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是我那个时候活动的多了哈，我的手慢慢的加上控血，我就发现开始肿了。
那肯定会肿啊，
开始肿呢。后来然后因为五六个朋友一块吃饭嘛，他们说那你打不打，你还也是建议我去打吗？我说行、
啊、
我说他说一会儿吃完饭你就去吧，让老吴陪着你。
就是啊，
我说不用，因为我们第二场还要去唱歌。于是我又跟他们一起去唱了歌。
哎呀，这个傻逼老娘们儿啊、
哎、真的
简直啊。
对，然后就又去唱了歌，唱到三点钟。
夜里吗？
嗯，三点半我才去通州一家医院，我去急诊打了。那家医院别的都不行，我具体哪家医院我就不说了、一年光接种那个狂犬说是20000多单，那医院就指着狂犬活了，你知道吗？
我
靠，就这样
哇、哎、所以狂犬疫苗是可以24小时随时去随时打的，
好像是48小时之内吧。
不是，我是说你不是夜里3点多去
医院打的疫苗吗？对对对，可以随时打，
就是24小时都开门急诊都、
啊、对对，急诊打、
哦、
对。然后医生问我，他说你什么时候被咬的，我说我下午5:30被咬，他说你现在才来、我说咋了，就是我就想说你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我都不害怕，你怕啥？然后当时
不你不害怕是对的，因为你如果发病了的话遭殃的是
不会那么快发病。然后后来嘛，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现在属于3级暴露、三级暴露就是最严重的那个等级嘛。我说所以嘞，所以他说所以意味着你要比别人一二级暴露打得多的是狂犬的免疫球蛋白。然后我说好吧，我说那这个免疫球，他说就是10公斤打一针。所以我当时按照50公斤算了，就打5针免疫球蛋白。我说往哪儿打？我说都打胳膊吗？他说不，大腿上一边一针。他跟我说打大腿的时候，我感觉就比告诉我说打屁股这儿还恐怖。
打为什么打大腿呢？
不知道，反正就是打大腿。
嗯
啊，然后我说那还要打什么？他说还要打破伤风。
啊
啊，
对。
然后他说那个所以我要给你开狂犬。五针的狂犬，
嗯，
然后五针免疫球蛋白，
嗯，
然后那个清创，
嗯，啊，
第一步要清创，
嗯，
完了呢还要打那个破伤风。我说这个下来大概多长时间？他说大概两个来小时。我说干嘛这么久打个针？他说不，他主要那个破伤风要做皮试嘛，
啊，
说要等半个月。哦，我说不打了，我说别给我打破伤风，我说没事儿，我不打破伤风。
哎，
然后我就没打。
这个就是反面教材和案例。破伤风是很有必要的，一定要打。知道有一个传说，白求恩大夫大家都听说过吧，就是因为在手术中切到了自己的手指，感染没有打破伤风死了的。
不是，我现在我这个我插一嘴啊，因为破伤风菌其实是在你的创面是非常的就是深，
嗯，
然后且比如说扎到你的东西是生锈的钉子。
哎，你这都两个洞了，不是？
不，这个我这个不算是，但是医生肯定他会建议你打嘛。
嗯，对，
就是破伤风比较容易在脏的地方出现。
嗯，嗯，
所以为什么说一般被狗啊咬，或者是猫的猫抓了它指甲上有脏的东西，
嗯，
它就怕你它那个牙上会带有那个，但它牙上肯定不会带破伤风菌啊，
嗯，
因为破伤风菌属于一暴露在空气当中，它就会完全失效的那种。
嗯，
它是怕就是你又摸过什么脏东西进去，它是这样的。但是我当时是非常坚信我不需要打破伤风，
嗯，
然后哇，后来我就打这个狂犬针和那个免疫球蛋白。
嗯，我提一个问题啊，
怎么了？
你想扶你们家狗，就是觉得那儿脏。
我当时真的，我当时觉得地上脏，不，但是他那个，
然后就觉得不脏。
不是，是狗。狗身上的菌和破伤风那个菌它不一样。
嗯，好，不
是，原谅我这个，
你有道理，
啊，
你都有道理。但是同志们
一定要一定要去打，
该打就去打啊！只要大夫跟你说要去打，你就去。
不要学我，我没打。然后当时他给我清创，你知道吧？
嗯，
我那个手，你知道我愈合能力有多强？三点的时候，因为肿胀的原因，
嗯，
我整个这个两个伤口啊，
嗯，
没有动了，我那个洞平了。
嗯，
啊，然后他说是这样的，就给你清创，我要把你这个洞，
嗯，
重新扒开，
嗯嗯，
我说什么？你知道老吴在干啥？老吴喝多了，他在急诊室门口呼呼的打水，打着呼噜，你知道吗？他要把我那个，这医生要把我的伤口重新扒开，他说我要给你清创，
嗯，
清完了之后要打那个那个狂犬的疫苗，然后同时还要把免疫球蛋白在你周围给你注射上。
嗯，
哇，我说行，我说你来吧，我就把手伸给他，
嗯，
他呢先给我打了两针麻药。就是这个伤口周围，
嗯，
哎，打完麻药，你想麻药起作用，它是需要怎么着得两三分钟吧，哈，
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那大夫是有多心急啊。然后就这样打完麻药，不到就是刚打完，就拿着个小刀就过来了，你知道？我说您等会儿呗，我说我疼啊，我能感觉到。全程我就一直在盯着我的手，就是他怎么下，然后他把那个稍微弄破之后，哦，把那个棉签就开始塞，就是拿镊子。本来哈，那个我觉得本来我说我的手不会留疤，我说就你这么给我清创法，我的手一定会留疤，整个肉就开始翻开了。你知道他把那个带着棉球那个镊子伸到哪里，就是把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人的手真的就是一张皮。
对
啊，然后你就挑起来，它就伸到我的那个食指根底下去了，就这么伸，包括里面也是啊，清了。得有十几块雪棉下来嘛，然后之后你记得我给
你一个浑身都没劲儿，
然后你知道我当时不是给你发了一个照片，就是我那个手被裹成像个大粽子一样，
啊，
那么厚。
我跟大家说，见过这个冬天买红富士那苹果，先包一层白色的纸，再包一个白色那个网的那种
对对对
袋儿嘛，他那手整个就是一个巨大的红富士。
对，然后就当时他我说你给我绑成这样，他说不是，你看多这点纱布，大夫说多这点纱布也要浪费，给你包上了就。他就把免疫球蛋白和那个破伤，
嗯，
那个狂犬针全部都打在我这个伤口周围，
嗯，
当时我的手就已经其实肿的就有点没法看了，
哎，
然后他就包起来了。所以我因为妹妹给我咬这一下哈，
嗯，
我说实话我没舍得打他动他一个手指头，
嗯，但是你想把大夫杀了。
不，实际上我真想就是脑子里面会想说我为什么要养这么一条狗，就是好烦呀，啊，我就当然他无意识咬的我这件事不能赖他，
对，
可是你知道基于他平时的表现你也不能理解，就是我喂你吃的你也，然后我摸摸你你也，就他永远就是，我说你在吓唬谁呢，我说你再这样就给你扔了。 然后我妈和我爸就会特别紧张的跑过来说，你真的要扔了他吗？我说我只是那么一说，你又不能打他，就是很气你知道吗，就是哎呀很就是挺讨厌的，他很多的习惯其实都很讨厌。
他怎么会养成这样的？
不知道，所以我就经常会赖我爸妈，我说我不明白怎么放回青岛两三年就成就被惯成这个样子了。他那种就是他要睡在那儿哈，如果你要、
嗯、
比如说他压着被子了，你要想伸腿哈、
嗯、
他起来他就会冲你叫。就是我后来跟我爸讲、
啊、
我觉得就是妹妹把自己当成了狗，妹妹没有把自己当成狗，她认为她的等级和你是一样的。
嗯，
你知道一般像训狗师，他会让狗去服从嘛。
嗯，
那狗其实他会知道他没有人等级高，
嗯、
但是妹妹不是哦、
嗯。
妹妹吃饭的时候，我们如果把那个餐椅拉开的话，妹妹先第一个跳上椅子等着。
哎，你知道吗？这一段说完之后，底下一定会有各种评论，爱狗人士说，狗和人的等级就是一样的呀。他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你会去驯服你的朋友吗？你的朋友不配跟你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吗？
不能，不会的，不会的。
会的。
会吗？
不，你知道宠物，特别是爱猫爱狗的这种人士的那种比较极端的啊，有多可怕。所以他们要说的话我在这儿先说完。所以我们两个、就是、
让别人无话可说。
对，就是多面性。
对对对。
好吧，继续。
然后这就是被他咬就这样，然后前两天，
嗯，
他把我爸给咬了，
嗯，
因为妹妹在家，可能是因为我爸喂他那个零食，就那鸡肉条给喂的哈，
嗯，
我感觉里面成分也不是特好，然后他就吐了，他吐的东西呢，就是一点点黄水，不严重，
嗯，
正好当时因为我们家那个猫不是有慢性肾衰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老呕吐，就给他买了很多调理肠胃的，什么益生菌啊、止吐的呀、
啊、
治慢性肾衰什么肾康宝啊，就买这些，
嗯，
刚好有一瓶那药挺贵的，滴的那个，就想说给他滴两滴，让他止吐，
嗯。嗯，
就我爸刚拿起那个药管来，就还没往嘴侧面塞呢，
嗯。
他直接冲我爸手就一口，然后我爸的是咬在左手的大拇哥的这个就是大鱼际这个位置，
啊，
然后手背两个牙印是刚好是这样，
也是咬穿吗？
没有穿，很浅，然后但是流血了，
啊，
第二天手肿了嘛，手肿我估计他当时是因为一直用水冲挤那个伤口挤的
啊。他去打针了吗？
我没让。我有
你们家这尿性我跟你讲，
不是是这样的，我就说到这个狂犬病哈。
哎呀
哎哎，那你知道我跟你讲，我到打，我
不想听。
我到打第一针狂犬和第四针狂犬的时候。
所以你现在已经都打完了？
打完了。
嗯，
我有在发烧。
嗯，
我发烧呢是因为不是狂犬针，是狂犬那个免疫球蛋白，
嗯嗯，
会让我发烧，
就是免疫反应。
对对，免疫反应。然后当时你知道就在医院打完第一针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也就过了三分钟，
嗯，
那个风一吹我开始发冷，我就知道坏了，我要开始发烧了，
嗯，
就他那个反应，人体机能反应就这么快，
嗯，
然后当时我第一天大概烧到第二天早上八点，
嗯，
哦，下午四点钟就没什么事儿了，
嗯，
我也没吃药，第四针我是吃了那个芬必得，
嗯嗯嗯，
那第四针那个发挺高，发烧到38.5度。
哎，
就这么高。然后我爸站到我的床前说，闺女你是不是狂犬病犯了？就是你知道吗，我后来给我气的，当时你我打真的真的他可没有常识了。然后他就
不是你爸这个担心吧，就很可爱，他又担心你又要站在你的床前，然后呢他又担心你的同时呢他又害怕，他害怕的同时呢他又离你倍儿近，你要是真是狂犬病犯了，嗯，你第一个咬的不就是，
哦，你讲错了，他没有离我倍儿近，
是远远的
就站在门口的那种，因为我的床离门他就这样，哎，闺女你是不是狂犬病犯了，
扒着门，
真的。
然后你如果说是他撒腿就跑，
哎，我跟你说当时我都不爱理他你知道吗，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吧，把这个烧退下来，我说爸咱家狗都没死我能死吗？就是狂犬病是这样的，就是狂犬它必须是这个狗或者是猫，它这个携带体哈，宿主它一定要在狂犬的发病的时候咬到人或者是抓到人，人才会有可能被感染狂犬病。
你确定吗？
你去查一个国际的十日观察法，就是国际卫生组织会告诉你，就是它有一个十日观察法，在狗的发病期间，如果你觉得这个狗咬了你，那你如果你当时没有打针哈，你就看这个狗十天之内死没死，如果狗没死那你不会有事儿，因为它在狗身上都没有发作，人也不会有事儿。 就是这样。一会儿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实时观察法。
行，我推荐大家自己去查一查啊。
对，就有一个实时观察法。其实之前说的是五日，就基本上你像狂犬病发作的狗会开始畏光、畏水、怕风，然后乱跑、咬人这些，对吧？它活不长的，它发病之后可能三四天就马上它就会死掉。所以被这种疯狗咬到，比如说一些流浪狗，然后这种疯狗咬的时候，其实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啊。因为但是不是说被他们咬到你一定会得狂犬，这个是有一个概率的，只不过可能可能性会比较大，是这样的。然后这不我爸也就被咬了嘛。我爸被咬了之后，当他被咬的时候，他说其实他和我妈看我的眼神就是有没有必要去医院打一针狂犬。我还没等他们说呢，因为刚好坐餐桌那边，我说你洗完了吗？他说洗完了。我说你把血挤出来了吗？他说挤出来了。我说行，好了，就这样吧，不用去打针。就还没等老头说呢，就给他噎过去了。
哎呀，
就这样没有打，
简直了。
所以你知道我们全家人其实都非常爱狗。就包括我说我三十多年这狗都没有断过，感觉养了得有五六只。就是对狗的那种，哎，我们家就统一人都心软到啥哈，就是那种，哎，你给他一口吃的吧，你看他都在眼巴巴的看着你了，哎，你就让他在屋里睡吧，那你就让他上床吧，就会是这种的，
没有底线，并且
没有底线，
步步倒退。
对，然后你知道我爸被狗咬了，其实当时我能看到他很生气，但他都没有打妹妹一下。后来你知道我那天我真的是，你这咬了我也就算了哈，因为他当时手术嘛，后来还咬了我爸，我就真的我就想说我怎么会领养一只这样的狗啊，简直了。我就他遛狗的绳我都没拴，没解，我就把他关到阳台，关了
小黑屋
6个小时，
然后后来
我没有给水，给他水他也没有喝，因为他没有，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待遇，就是他从来没这样被对待过，所以他整个人吓懵的。你知道那个狗，一声都没吭，也不挠门，也不那样哼唧，不哼唧，就6个小时。然后我刚好去医院给我妈拿药回来的时候嘛，我爸说给他放开了，然后放开之后马上钻床底，他知道他做错了
啊。
这个狗就这么精，就是
对狗都是这样。
我后来就跟我爸讲，我说如果他以后这种犯这种。不是说咬人这种毛病，比如说不听话呀或者什么的，就给他关禁闭就好了，
是要有一定惩罚。
对，你得有奖惩，人都这样何况动物呢，要不然他就会觉得我什么都行，我的地位跟你们是一样的，你们上桌吃饭我也能上桌吃饭，你们上床睡觉我也能上床睡觉。但我觉得其实就跟大家讲了一个挺不好的例子，就这个不好的例子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我家这样的属于对养狗是非常没有规矩的，我个人认为啊，是很没有规矩的，就是一味的是那种，就是
纵容，
就是心软。
你儿子以后可惨了，
我对人应该不太会哦，因为人能听懂话吗？
但你那
婴儿的时候也不一定，
不人能听懂话，通常也会说，他一定会气得你肝颤。
对，
这狗就无非就是，你就已经很生气了。你说你儿子看着你来一句。妈妈我就不
我可能巴掌就上了，
哎呀太惨了。
所以这就是我养狗这个上回过年的时候被咬，当时我记得我把照片也有发到群里嘛，
啊是，
其实挺丢脸，也、
哎、
也不是说那种
丢 脸，
就是觉得老吴就一直就远远的，我被咬的时候远远的看着我，没事吧，你不疼吧媳妇儿，我妈都快看不见他人了你知道吗，他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
怕下一个咬的是他，
就生怕血溅他一身你知道吗。后来我就看我没事了，因为我恢复能力很强，这不就只剩一个红点了吗，然后他就说我说我被狗咬你也不安慰安慰我，他说我咋安慰你，这纯属就是我鸡巴该就谁让你扶他的，就这样，谁让你扶他的。我说那他会蹭地上，蹭地上就蹭地上呗，要大夫是干啥的，他是这种观念你知道吗。
哎呀你笑死我，那
真的就老吴真的就薄情你知道吗，而且
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
shit 哪有啊，根本他不管我。还有你知道吗，又说一个题外话，我这人呢就是天生胆子比较大，大家也都知道比较虎，然后我也真的是属虎，我呢其实就特别羡慕人家，就说咱今天说宠物嘛，除了我说养狗，我就说中国国家不允许，要允许的话我有那个经济实力我就想养狮子老虎，真的我特别喜欢这些东西，不知道为啥。你知道原来有一个朋友
很臭，
你给他洗澡人也不臭，
张嘴都是血腥味儿啊，
那 那你看你为啥？你听我说嘛。完了，老吴
有个棉花糖，
不是老吴有一个朋友是开那个动物园的
啊、
哦。他但是他那个其实挺残忍的，我不提倡。他是动物表演
啊、
嗯。然后当时呢，他就会繁殖小老虎、小狮子。
嗯，
我见过两三个月大的小老虎。
嗯，
哎，特别萌。
嗯、啊，对对，那肯定的。
然后呢，我去。人家是让我进到笼子里面，可以去看那个大老虎。
嗯，
我就真的进去了，我就跟驯兽师一块儿。哎，我当时脑子里想的啥？说是啊，老虎屁股摸不得，不，老娘就要摸一摸，我就摸了，
嗯、
我就摸他后背。当时那个驯兽师说：“你可不敢摸。”他说：“我摸行，你摸不行。”我说：“都是一样的手，为什么你摸行，我摸就不行？因为他给人家训练很长时间嘛。”
对。
然后我就走到老虎面前，是一只母老虎哦。
嗯。
然后我就怼着老虎的脸，就离着他的那个鼻子、
嗯，
也就一个拳头多一点的距离，
嗯、
怼着脸拍了张大头照。
嗯。
然后
你是靠什么活到现在的？上天的眷恋吧。
然后你知道老吴在笼子外面，
嗯、
后来我就召唤我说：“你进来玩去。”笼子，哦不不不不不不，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他好害怕，我说你怕啥、啊、我不觉得怕。后来老吴就因为我被狗咬的这个事儿、
嗯、
他就说，他说你看吧，你看当时看老虎也是，看狮子也是，他说你根本就没有危机意识，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安全意识。
他说的对。
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哦，不说我咋没有啊？那么多人在里头，为啥要咬我不咬别人啊？
不、
就是、
这
种的，
这个是
大家不要学啊，
千万不要学。就是最基本的人身安全意识是要有的，毕竟人畜相隔还是有非常高的危险性的。
对，
它可能不发生在你身上，它可能只有1%的概率发生在你身上，但它一旦发生在你身上，
那就是100%
的，就是100%了。对，所以千万不要像这个傻逼老娘们一样。
对，
这个就是，就他为什么能够活到现在，是世界第九大奇迹。
对，哎，这就让我想起来这两天这
个
新闻嘛，东北虎进村了，你看着没？
啊，我看
了，咬上一个村民，你看那个车就他一巴掌呼过去，整个车的玻璃都
碎
了，碎
了，
然后打了2针麻醉，这个老虎竟然还跑。
是，
后来打了补到第4针的时候，他才睡着。第二天醒了就很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对对对，是，
嗯，养宠物也是，
这个、绝对不能大意，也不要养一些就莫名其妙、稀奇古怪，然后你觉得在网上看完了之后，哎，这东西有没养过的那个宠物。就前段时间也有新闻说是一个养了一什么呀，我具体什么动物我不记得，应该是一个国家禁止的或者是保护性动物，
嗯、
但是购买这个。这个主人的这个人他其实并不知道，他就从网上买了之后他就被判刑了。
好像是个龟，还是个鸟，反正是这种的。
对对对
对
对，
他不知道，他的确不知道。
他不知道，但是就这种东西大家不要轻易的去买卖，你就养点正经的。好吧，
我觉得常规款就可以，猫啊狗啊，
猫狗兔子
鸡呀、啊、
鸡
呀、啊、哎，可达鸭人不都是那个
啊
宠物鸭吗？
对对 对、
哎、
鸭可臭了你知道吗？三里屯底下就是咱们原来去播客公社不是录过音吗？
啊，
播客公社旁边就有一个那个能够撸各种动物的，在三里屯里面那个店、
啊、我想起来，对对对、
那个、
猫羊，
对，那个店里面有羊，有那个羊驼，
嗯，
有鸭子，就是王思聪的那个、
嗯、
那个鸭子特别好看的那种，然后还有各种的猫啊狗啊之类的，就那个屋
很臭，
巨臭。
对对对，尤其羊的那个骚腥味儿啊，就真的是，对，
太臭、
哎。这刚才我说完，就跟大家就细致讲了哈。
嗯、
我这大家知道我这个被手是怎么被狗咬的吧？
嗯、
那我现在就想知道，因为我说我30多年一直都在养宠物，猫啊狗没断过、
嗯嗯。
你养过吗？
如果是我名下的
啊，就对，就你们家。
我名下啊，我个人名下是从来没有养过。
咱俩又走两个极端了是吗？
对，我个人名下啊只养过花和草
啊，
但是
我哎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家一直是动物不断的，我从小在我们家养的最多的主要是我奶奶和我哥养，
哦，
是养鱼。我哥呢就有一个这个爱好，他就特别喜欢鼓捣一些别人都不太喜欢鼓捣的，然后又偏贵，然后自己又鼓捣不明白的那些
鱼。什么鱼？
你哥你在听哈啊，是说你没有，也不是好，挺好的爱好，挺好的爱好。他那时候玩鱼的玩什么程度呢？我们家有一面墙，他那屋最夸张的时候，那面墙有半扇儿全是鱼缸。
啊，多少？那得多少个鱼缸？一个大鱼缸还是
好几个那种小鱼缸之类的？然后最开始是一个特别小的缸，就像大家正常的养鱼一样，里面有可能养点什么金鱼、什么孔雀鱼
、
对对对对，就那种尾巴很漂亮的。然后后来呢，逐渐在我的印象中啊，逐渐会养那个肚子特别大的一种鱼，但它具体叫什么我不知道，有一点像金鱼，但是它又不是泡泡眼的，它是一个正常的那个鱼眼睛那种鱼，然后有一个非常漂亮大的那种尾巴
啊，也白色什么、
白的、
红
的、黄
的
都有、
啊、对，就那种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肚子非常大，然后呢我一走过去鱼就会游过来、因为每天晚上我会去我奶奶那个屋去看，跟我奶奶一块看电视，小的时候我就会跟那个鱼缸说话
啊，又来了
我给他们起名字，小白今天过得好吗。
所以那些鱼是你哥和你奶奶的宠物？
不是，我哥啊他是这样的，号称这是他养的，每回喂都是我奶奶喂，我哥走过去这鱼是没反应我跟我奶奶走过去那鱼就呜游到那个水面上，张开嘴巴准备吃
都是你奶奶喂
我奶奶喂。但是我奶奶其实嘴上说，哎，别养这个，养这干啥？然后他自己喂的倍儿开心，晚上，哎呀，要喂鱼了。
但是换水，他能换吗？
换水有的时候是，反正就是他们俩轮着，有的时候他换，有的时候他，有时候我奶奶换，有时候我哥换，可能都有。主要估计体力活还是我哥换吧。然后后来就养那种小的斗鱼，一小盒，那一盒你只能养这一条，蓝色的、红色的都有。后来不是有一个电视剧叫斗鱼吗？就是安以轩，对对，安以轩演的那个，当时我觉得安以轩真的好漂亮，她脖子后面纹了一条鱼，斗鱼，然后纹完了之后我就说 这个片儿叫这个名字原来是条鱼是这个意思，然后我才说原来为什么这两条鱼不能放在一起呢？因为会斗死一条。
真的假的？
真的，两条斗鱼放在一起会死，必定死一条。所以有比赛，就是你们家养的斗鱼和我们家养的斗鱼放在一个缸里面，俩他打，
好残忍哦，
巨残忍。
对，也有斗鸡、斗狗，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都看不得。特别
是牛，
特别是斗鸡，记得《还珠格格》里面曾经有一段斗鸡，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片儿，我操，
我不行，我
看不了，我看不了。这是我们家养的比较常规的这个动物，
嗯，
直到近些年我们家才逐渐没有鱼，但是还有很多缸。
对，那缸送朋友还是咋着？
不知道我哥怎么处理的，当时他已经就玩到什么海水缸还是什么，我是都不明白的啊。但是他就
要放海盐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就养海里面的鱼，我见过，
对对对对，
那种缸会发蓝色，很漂亮。
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他明白，他说的头头是道，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
我们
有的时候去商场里面玩，特别是如果大家住在西直门附近的话，你能看见西直门那个凯德茂有一片墙全是鱼缸
啊。
我记得好像曾经有一次我跟我哥还是跟谁一块路过那儿，还指指点点这个缸哪儿养的好哪儿养。
你们脸可真大呀，
简直了。然后特别萌的是那个清道夫会趴在那个缸上面，然后露着两个眼睛，清道夫不是扁的吗，然后那个嘴嘛就这样，那种很萌。但是我先就是集体讲完哈，这是我们家养的第一类鱼，但是没有一条鱼是我名下的，我最后再解释为什么没有。
你只负责玩，
我只负责跟他们说话，对，这是第一类。然后呢第二类就是狗，我们家有条狗叫小不点儿，在
你养过狗啊？
在群里的人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在群里发照片，叫它是一只喜乐蒂
哦，
小不点儿。这只狗呢不能是我名，也不归我名下养，也不是我的狗
啊，
是也是我哥养的，我们家所有就是喘气儿红物都是他啊。
所以咱亲哥养狗是吗？现在还有喜乐蒂？
那我们家呢，
那大长嘴，
对对对对对，
我喜欢。
就你那个，我每次回天津去我奶奶那儿，然后就会给那个小不点拍拍照片，然后发到群里，你回头倒倒里面肯定有。
好啊，
这条狗呢，这就是能够应和咱们今天这个小片儿的一条狗。
怎么了？讨厌啊？
不是，大家应该知道，我应该在这个节目里说过，我奶奶是有个严重洁癖的人
啊，对，
对吧？
对，
所以养狗对于我奶奶来讲，那就是精神的高度挑战，
那很太折磨了。
我先说现在这条狗跟我奶奶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我奶奶可以用湿纸巾给它擦屁股。
天哪，
拉完屎每天给他擦屁股、
嗯、
这是现在的关系、
嗯、
最开始这只狗刚出生的时候呢，我哥那时候已经玩狗玩了几年了，他曾经有一度啊，这个玩狗玩到什么程度，那种狗场他是认养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可以有某几只是他的，然后他在倒腾在卖之类的，就类似于这样的、
啊、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只是一个副业哈，就号称这东西能赚钱，也没看钱在哪儿
啊。哦，你哥啊？
我哥、
哦、
后来呢就从那儿应该是拿捡回来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莫名其妙我们家多了一个笼子
啊，
笼子里呢莫名其妙多了一只小狗。这只狗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已经去上大学了，所以我已经从那个老房子搬出去了
啊，
所以我没有跟这个狗朝夕相处过，
嗯，
所以不能算是我的狗
啊。
这只狗来到我们家之后搁在那个笼子里呢，我奶奶因为害怕又加上洁癖，她在特别小的时候就一直被关在那个笼子里，
嗯，
白天是不能出来的、
嗯、
直到晚上我哥回来了把门关上，在她自己那个屋子里面可以跑一跑溜一溜，所以她的吃喝拉撒都是在那个笼子里，晚上回来她、嗯、我哥几点回来几点去给她溜一溜，特别的惨，特别的可怜，
好可怜啊。
对，所以这只狗的胆儿那叫一个小啊，
嗯，
就没有更小胆儿的狗了。你们家说你那个狗，那在我们家那就是霸王。你知道这个狗可以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它害怕到什么程度啊？
啊，
需要坐电梯，电梯呢带它下楼遛弯儿。这只狗在里边本来好好的，然后门一开，有一只吉娃娃进来了。
啊，
那吉娃娃看了我们家狗一眼，汪叫了一声，我们家那狗在电梯里哗尿、
啊，胆子这么小。公狗吗？
母狗、
哦、
小的嘞、哦、然后这只狗这是被吉娃娃吓尿，然后那个我哥的另外的原来的居所呢有院一楼，那个院呢还挺大的，所以这只狗可以在里面来回跑，但是那个院呢同时也养鸡，这只就常见的情景是这只鸡撵着这只
追反了吧
撵着他一圈二圈二圈，真好。这个是跟鸡的故事。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肯定会回家，然后狗也会在奶奶家晚上放炮，那时候还能放鞭炮呢。那只狗呢就会跳到我们某些人的腿上，我的我哥都有可能，然后你就要抱着，因为整个狗在颤抖
啊，害怕
害怕，吓得而且那种抖就像你在冬天然后特别
冷，
那个牙齿会就这种抖。你就觉得这只狗哇塞开震动了，一定是有狗声来电了，太胆儿巨小，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关着。然后为什么说跟小片儿能够非常契合，我奶奶呀也不是一个心肠硬的人，
嗯，
她只是洁癖，她只是执拗，
嗯，
所以呢她后来被我哥发现了，我哥上了班，上班出去之后，他不是就把狗关在那笼子里吗？我奶奶最开始是先有那双汇王中王那小肠，买那种就比较便宜的，给它剥开，然后从那个笼子那个缝里面把那肠子噗伸进去，那狗就嚼嚼嚼嚼的吃，培养感情。
嗯，
再过一段时间呢，我奶奶就会偷偷的，比如说下午把那门嘣打开，那狗呢就出来溜达溜达，然后看差不多五六点钟，我哥也回来了。我奶奶，哎，赶紧进进进进进！你爸爸要回来了，不能让他看见，不然他就把你放出来了。
嗯、
但其实我奶奶每天都把他放出去。
嗯，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哥就发现了。
嗯，
因为他每天没喂他那么多吃的。
嗯，
然后就
哪来这么多屎？
对，而且一看就不是那种就是正经吃狗粮的狗。
嗯，
你得能从你眼睛能看出来，
嗯、
是吃狗粮的、
嗯，
是吃肉的，
嗯、
吃什么的、
嗯，
能看出来。他就怀疑不对，后来就发现这只狗那个。自己会出来，
嗯，
你想那肯定是我奶奶放出来的，
嗯，
后来他默默的呢就不关了，就不锁了，我奶奶呢就开始跟这只狗和平共处，
嗯，
而且我奶奶有的时候我回家的时候，一般都是下午上大学什么的去奶奶家看看啊，这个寒暑假的时候，
嗯，
我奶奶呢
就会非常紧张，以为是我哥回来了，先给我们关进去，然后一看是我，哎呀，然后把门嘣一开，
出来吧，出来吧，
我再跟狗玩会儿。小的时候巨可爱，那小屁股一扭一扭，所以叫小不点儿，特别小。然后那个我奶就开始给我讲这个狗的故事，
嗯。
后来我哥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就开始不锁他了，就正常相处了。之后我奶奶说，你知道这只狗小不点儿多聪明吗？我奶奶那时候还腿脚还行，还自己下楼做饭然后买菜，那只狗是可以分辨我奶奶是去洗漱换的拖鞋，还是要下楼换了布鞋
啊，
还是他要上厕所还是干嘛。他比如说我奶奶中午左右要下楼买菜了，然后我奶奶把这个鞋一换，换出门那双鞋，那狗听见那一声自己就跑进笼子里，然后把门带上，
自己把门带上，
哎，他也不出来，他知道奶奶要出门了要去买菜了，他也不能下去，所以他得把门带上。
哦，
因为我奶奶走之前会把那个狗关进笼子，怕他家里没人，他自己那儿霍霍嘛，他自己就回窝，然后回来之后呢他自己再出来。然后比如说我奶奶下午要洗漱什么的，换拖鞋我干嘛的，那只狗就知道啊，不能在这个屋子里待了，但是它就不进笼子，就啵啵啵啵啵去另外一个屋里面，不是往那一坐，就特别聪明。你说什么它都懂，
懂事儿啊，
特别聪明。它就可能是小的时候被关的，然后吓怕了这种，所以就特别那什么。但是我们家狗呢，小的时候有一个毛病，是挨过我哥揍的，应该
啊。怎么
了？也不是那种就是真打，
我知道，就吓唬他，打两下屁股。
我觉得很多狗都有这个毛病。
怎么了？
扒垃圾桶。
哦，我们家狗没有。哎，
哎，是吗？
所以你知道为啥我就说我们家狗老觉得它自己是人
啊？
它真的，我跟你讲，它不扒垃圾桶。
狗，我们家狗就扒垃圾桶，但是扒垃圾桶就又脏又不干净什么的。
对啊，
就会教育它，或者是惩罚它
啊，会的。
对对对，吓唬一下什么的，它就回窝，然后把那个厨房门什么都关上。后来我们家狗呢，最开始就怕它走丢了，干嘛的？说起走丢了，再给大家讲一个它胆小的故事。我们家狗最开始遛它，就是我哥的这个工作，每天要回家，然后上午白天起床的时候遛一次，晚上给它带下，
基本都这样。
对，基本上它所有大小便都是在野外解决的，不会在家里上厕所。
嗯，
然后这是狗的基本素养。
对，
我奶奶到后来都能接受什么呢？我哥有时候回去特别晚，狗真的憋不住，就真的就是在屋里拉了尿了，我奶奶能给他收拾。这是一个洁癖的老太太能干出来的事儿吗？
得干，要不然更那啥。这、啊、真的。
然后有一次带他下楼，然后遛他，刚下楼之后呢，底下好像是有一个小孩是放炮了，还是一个车是爆了胎了之类的，发生了一声巨响。然后就产生了一些舆论的这个小的波动。然后呢，主人就去看了一眼，具体是谁遛的我忘了，不是我哥就是我爸，就看了一眼，然后呢一回头发现狗不见了
啊，去哪儿了？吓跑了。
对，以为是吓跑了嘛，然后赶紧就找就整个小区喊，那时候还没有拴绳遛狗呢，所以就开始喊小不点儿小不点儿，找了快十分钟回去了。回去之后说，哎呦，点儿丢了，哎呀，怎么找不着啊，刚才底下发生一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奶奶啊，刚想完不到半分钟他自己就跑了。
他自己认门了，认路，
吓得
撒腿就跑，
转就不知道主人在哪儿。不重要，
不重要，
命重要。
太胆子。
我们当时怕他丢了什么呢，是没有教他下楼的，只教他怎么上楼
啊，
下楼都是抱下去，然后二楼其实还好，就是抱下去，然后那个他自己遛完，然后到那个回来的时候自己可以爬楼上来，所以它上去的功能是非常全面的。我有的时候去遛它的时候呢，它走在前面，它会带我就是走它日常的 routine。 然后走走走跑跑跑跑跑，然后回头看我一眼，然后稳稳，哦，我就说，哦，这是第一个点
啊，对，
第一个景点。
它回头看你也是怕你没有跟上来。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要拐弯的时候也会看我一眼，然后怎么样都会看我一眼。
拉屎的时候他会看着，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开始各种拉屎拉尿的一圈回来。然后我说，因为我爸有的时候现在都是基本上是我爸去遛他，因为我爸每天要去看我奶奶，因为年纪太大了，所以就顺便就遛狗。然后我哥有时候在家呢，就是他遛，两个人轮着。现在不知道拴绳遛狗了吗？我爸就觉得这养狗很烦，他又不是他的狗，说白了，所以他呢也就。每天遛狗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任务，就不是说你狗玩多高兴什么的，你就 解决完你自己大小便，就是上厕所、
嗯、
我陪你上厕所，
嗯，
然后你回来就完事儿、
嗯、
那我有的时候，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去遛它的时候，我就觉得狗还挺可怜、
嗯、
挺可怜的，
嗯，
我又不累，那你就多跑两圈是两圈呗，我一般就看着跑跑再跑跑，那狗的眼睛你都瞬间就看见哇就溜了
没哭出来了
然后赶紧说啊，就在我们小区里边跑，然后玩，基本上我遛它能留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就这种还行。但是有时候比如说有事儿，我说今天不能陪你玩，赶紧走赶紧走赶紧回家，我说、哦、不想回去了，那狗看我一眼，嗯，特别会懂事，哒就上楼了。
我爸遛我们家妹妹能遛四十分钟，
哇塞，
我也是会是这样，就会尽可能的让它，因为
多跑跑
两趟嘛、
嗯、
一天
是，
然后就多遛它一会儿。
是，
然后我们家狗还特别爱坐车。
坐车，
嗯，他可能小时候是因为我跟老吴不是总开车嘛，就带着他出去玩
啊，
然后他就特别喜欢扒那个车窗、
嗯、
就扒着车窗一直那样站着看，所以他对车是没有什么恐慌的
啊，
他特别喜欢看那个车一辆一辆过来过去，对城市的风光
啊
就会是这样的，所以出去玩完全没压力，就坐车完全没压力、
啊、真好，
会感觉他很兴奋
啊，他真是人啊！
对，他真拿自己当人，我就最受不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脾气会这么大，
嗯，随你，
对，而且吧，你知道我们家人都心特别软，就想说算了、
嗯。
那天我爸还说，哎，没狗粮了，是不是该买了？
嗯，
现在买便宜的，老头还不乐意，你知道吗？
哎呦，
嗯、就得挑，
能给狗吃这个吗？
对，然后什么狗罐头，然后还得那个。磨牙棒什么样的、
嗯、
再牛肉粒儿啊再给点儿。嗯，
我们家狗你知道吗，它就是那种我过年的时候回去，它就会在那个餐桌的每一个人的脚边站五分钟，就是后腿是坐在地上的，两个前腿支着，然后用一个特别虔诚的眼神就看着你
要吃的是吗，
要吃的，但是其实因为它肠胃并不是很好，它只要不是吃狗粮或者吃的有一点的不对它就吐，
嗯，
但是它又馋，
哎呀，它很多。
所以呢，我奶奶呢，有的时候就心软，跟你们家可能有点像。
嗯、
但凡那么一站，那就，哎呀，不能
给
你吃，不能给你吃。然后，哎呀，然后就偷偷的那个筷子把那个肉啊，就像夹掉了一样，嘣、嗯、掉在地上。
对，就会一般养狗的都会是这样。
对，然后那时候吃什么牛奶冰棍，还剩最后一点贴在棍儿上，
舔舔，
就给狗舔了。
对。
就是这个、
我们家狗喝酸奶喝牛奶，哎呀，它我觉得很多，那天咱们在群里不是也有
养狗的，
对，养狗的大家都其实自己家宠物都还是很爱的。
我还听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孩子上大学了，暑假回家一开冰箱发现有一盆排骨，就跟他妈说妈哎你炖排骨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然后那个就拿出来准备吃，然后他妈说哎别动别动别动，你放回去那是给你妹妹的。但是想了想给
狗
吃了。
会的，
对，
我妈以前上一只狗也是一个吉娃娃的时候、
嗯、
那吉娃娃是不能让它长太胖的，它来我们家的时候只有3斤，
嗯，
到后来10斤、
哎、
十多斤就10斤出头，我妈会自己给它弄鸡胸肉玉米面、
啊、
胡萝卜山药给它做团子，
是
啊，全是这种的，所以它后来没的时候是因为心脏
啊、
心脏不好，然后太胖了，
太胖
颈椎也不好，对、头还给它做针灸你知道吗、
哦、一只
狗做针灸还打过封闭我真的是就这样的，因为没有给它没有生过狗嘛、然后所以它后来也长了子宫肌肉，就跟人一样就人会长的病动物也会长，
狗也会，
所以我妈就是这次我们养妹妹的时候就说3-4岁可以给她做、就趁机就先给，不要让她以后这个长什么子宫肌瘤，因为母狗嘛又不生小狗，就给他做。
我们家那个小不点儿是配过2次种吧，好像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是一直没配上，然后现在也挺大岁数了，我大学上大学那年养的嘛，你想到现在都这么大岁数，
别让都生了，
是一条老狗了，走路上楼已经能看见明显的就是没有小的时候那么欢实了，
10几岁了吧，
对，应该得有了，所以也就是
别让他生了，他
肯定不会生了，肯定不会生
了、你看，你知道，说到这儿，我就想说什么呢？就是自家的宠物，甭管养的是猫啊、狗啊，其实主人都很爱。
对，
我觉得养、就是养宠物的人，其实都是比较有爱心的人，
是，
然后呢也很善良。
嗯，
但是你发没发现，我们因为宠物所闹出来的一些这种 纠纷，
嗯，
也有一些，也挺多，
肯定有。
所以这个为什么现在都提倡文明养狗啊？
对，拴绳什么的。
对，我就觉得好像中国这一块关于养狗的这些制度，这个应该是在一个就是建立健全的过程中。
是
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瑞典，
嗯，
就北欧这个国家养狗，
嗯，
你像瑞典每一只狗出生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身份证，
嗯，
然后政府会帮助你，就是比如跟帮助狗主人，
嗯，
就是给他定期的上疫苗
啊，
他们打疫苗是免费的，
嗯，
包括做绝育手术，
嗯，
然后人家有相关的部门和单位，
嗯，
也会告你什么时候该做了，嗯，所以它就像有一个身份证一样。
是，
然后在瑞典那些狗啊，就是坐车，
嗯，
坐高铁，
嗯，
都是被允许，但是他们很安静，
对，
他们不会乱吠，就是到处随便叫，然后大小便，
嗯，
甚至人家还会为狗专门辟出那种狗狗的公园，
啊，
你愿意带人去，
对，遛狗公园，
对，你就撒欢，但人家那个就比较健全，
我觉得人家毕竟占一个地广人稀，
也是。但是你看现在可能给这些宠物主人能够说，咱就以狗举例子哈，
嗯，
好像这种地儿并不算太多，以我们这个人口密度和这个犬的数量来说，
嗯，
不算太多，
确实是个问题。
对，还有一个我就觉得这个咱有些狗可能你像我们这样的不会教，也没送狗去过学校，
对，
你可能出去就乱叫，你可能误伤别人，
是，
这都是一些事儿。所以我就觉得说，
从狗主人先提升意识，
哎，对，就是得一点儿点儿的。人家包括瑞典，人家那边就是还有那种什么叫就是帮助你训练狗。
啊，我知道，类似于，
嗯，
trainer 之类的。
对，然后他不会允许，这说，比如说，哎，你说我们家狗无意中配上了，说要生，不行，
嗯，
就你必须得有什么资格证、合格证，
嗯，
你才能说比如说是农场主，
嗯，
他取得了这个资格证啊，我比如我的牧羊犬是的确要用来放羊、看羊用的，就是类似这种，
嗯，
人家好，那允许你生，还不能卖，所以你不是随处就可以买到狗，
嗯，
而且在瑞典买狗特别贵，
嗯
啊，就是那种的。那你像咱们这儿吧，
我觉得现在就是从主人的意识上就没有一个建立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我有一个原来的前同事，他就开始养狗了，也是前段时间联系才知道的，他们家养了一条狗。我说那你这个又要出差又要干嘛的，谁遛啊？好像是一只约克夏之类的吧。他说不用遛，在家跑跑就够了。我就觉得就
那他出差好多天狗没人陪是不行的。
对，
啊，你说到这儿想起瑞典，如果你把狗主人把狗自己在单独留在家里超过六小时以上，
嗯，
违法。
对，我觉得，
所以他们有那种叫动物保护法，然后觉得这都很细，
是，
但咱其实真的不健全，
咱还没有做到那一步，因为人的法律还不健全，
嗯，是是，就只能说毕竟是一个发达国家嘛，
一点一点来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先一点点努力，一点点先来，然后有自己的想法或什么的就先提出来，或者是大家探讨讨论，给一个公平或者是说比较开放的讨论的空间。
对，
先有这个空间，再有这个话题，就一定会有进步和事件的。
对
对，
包括你看抖音上，也不能说，反正视频平台上会有一些解救狗啊，
嗯，
从狗场里面解救出来，
嗯，
我就很感谢这些爱心人士。我以前还捐过什么粮这种的，
啊，
包括流浪救助，
啊，
但是就是我就觉得如果你要养就不要去遗弃它，或者是我们就以领养代替购买。
那是我们有一双翅膀飞过高山海洋，是我们之间有星光照亮彼此的前方，就像年轻的水手要去远航，在风雨里成长，那些有你陪伴的时光依然藏在手掌。今天我们有一双翅膀
对吧，然后而且你知道有一些狗贩子他为了繁殖一些比较名品种的狗哈，
嗯，
他会让那个狗其实特别可怜，猫也是，
嗯，
他会有那个种狗种猫，然后他就会让他不停的去生和繁殖。
对，
其实对狗来讲是挺摧残
而且
很残忍的一件事。
对，而且人会因为自己的一些审美的要求让狗
畸形，
对，做成一些比如说有些
折耳猫
对，而且有些狗出了声就被剪掉尾巴呀、之类之类的，但我觉得它其实也是生命而已嘛。你的那个审美观念在人家狗的这个圈子里面不一定是合适的，
对，所以
何必呢？
对，所以我哎呀，就是一说到这些问题啊，你要说比如说想到美好的开心的那些事儿还行，你一旦看到那些宝物我就不敢看，我真的不敢看，这太让人难受了。
你说起不敢看，我给你们补充一个故事。
嗯，
这个故事呢就是刚才不是留了一个悬念，为什么那个我们家所有的宠物都不能在我名下吗？
哦，
这个狗不在我名下是有刚才客观原因的，因为我已经出去上学了，没办法，不然我在家我可能也会养。但是像鱼啊这些都不在我名下，虽然我每天跟他们玩，
为什么呀？
但我也是我自己，你看我们家这么大地儿，
对
对，养个鱼其实还蛮简单的哈，但其实我也不养。讲一个特别特别小的时候的故事
啊，
我对这些动物有天生的恐惧。最开始我是怎么发现这种恐惧的呢？先说一个我生命中绝对不能承受的动物的故事，小鸡。那个时候我跟我奶奶在我特别小的时候是一起去买菜的，我奶奶会带着我去菜市场，但是还是菜篮子的那个时代呢啊、大家现在没见过菜篮子自己去百度啊。在菜市场就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圆形的扁的那种，也不是筐，它就像一个扁的笸箩似的那种东西、萌萌的全是小鸡，
毛茸茸的小黄鸡，
哎，对，
小鸡，
小鸡，现在肯定已经没有卖的了。
有，
现在也有吗？
有
现在菜市场有卖的，
菜市场没卖，反正有卖这种小雏鸡的，
反正北京很少吧。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是有卖这种小鸡的。
嗯，
我就看着小鸡，我觉得可爱。
嗯、
那个时候我还少不更事、
嗯，
估计最多就是五六岁的样子。我爸那时候上班还是那种早班、中班、夜班连着倒班的这种工作。我奶奶呢，上午带我出去买菜的时候给看我喜欢、
嗯、
结果买了一只小鸡、
嗯、
好像是几块钱很便宜、
嗯、
买了一只小鸡就搁在他那个篮子里，是个兜还是个盒，反正就带回去了。带回去我奶奶去厨房做饭了，做饭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小鸡搁在了一个不用的鞋盒里、那个鞋盒又不是很高，小鸡搁进去之后、我爸就在那屋睡觉、因为他是下了夜班回来在我们那个屋里面睡觉、那个小鸡就搁在我那个床边，我就在我那个床上，我就看着他，我就觉得我跟鸡之间是有一个莫名其妙，就你说它尖嘴巴，但是那时候还是绒毛，又不是羽毛，
对对对，
我按理说不应该害怕它，
那样子就很可爱啊，你摸一摸也是可以的。
我当时肯定是摸了，而且我没有，我也没有真正的说害怕它的那种，不然我也不会带回家。我肯定当时就哭了，
哭了。
后来我什么时候开始对这只鸡产生恐惧呢？是它用它纤细的脚从这个盒里迈出去的那一刻。
怎么了？
它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从这个盒里逃脱了，它就开始在我们家踱步。
哦。
然后我就看它踱步那个样子，我心中就升起来了巨大的恐惧。我也不知道恐惧哪来的，我就是害怕。我就蹭的一下窜到了我奶奶屋，把门一关，然后我就偷偷从那门缝里就看我们家那个鸡啊，从那个我爸睡觉那屋往我奶奶这屋嘚嘚嘚走，我就在屋里啊就害怕。然后我爸就醒了，说什么情况、我奶奶说什么玩意儿，我真的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你是从那个时候小时候
就已经害怕这个动物了，
害怕了。
对，这个是天生带来的恐惧，没有任何理由，没有原因、按理说我就是应该对毛茸茸的小动物非常的，就如果它是一只兔子、我一定就抱着撒欢了，但是我就是害怕。然后我爸好像就起来把那只鸡搁在那盒里，然后把那个盒不是有四个边儿吗，把它支起来、用胶带缠起来，它就是高出来的、它就不会出来了、上面搁了一个盖儿，就把那个小鸡放在那里面。我奶奶跟我爸应该是说这个给你闺女买了一只小鸡养着玩吧，就这种。那一天我就没回过那个屋，
就吓得不行。
我就把那只鸡乳到了，就那盒就乳到我们家那个我那个床的床底下。下午四五点钟，我妈上班回来，下班回来，
鸡不见了，
没有，鸡还在。我妈就问我说：“你今天怎么样啊？过得什么之类的吧？”应该是这样的比较日常的对话。我跟我妈讲，我妈说那个小鸡呢，我就说在床底下，她说你拿来我看看。拿来小鸡已经蹬腿了，
死了。
对，我
怎么，为什么闷死的？
没有闷死，它上面也没有什么盖儿，不知道为什么
啊，
然后
饿死的，
不知道。反正我当时看到那一幕， 那种巨大的恐惧整个充斥了我的所有的心灵，我应该是当机立断哇就哭了。
哎呦，太可怕了，
太吓人了！你知道那个，
我也觉得这
个蹬腿的那个，他两只腿就僵直的那个
状态，我知道。
所以大家也不要就对这种动物有恐惧的，不要轻易去百度、啊。
我跟你说，以前买的就是这种，就包括现在买的哈，有那种染色的小鸡，我不知道你知不
知
道？
我知道，我知道。
他们也是为了航拍就把鸡给染色。其实这首先我要抨击，这也是一种非常残忍的行为。那个染料会对鸡有不好的影响。
对。
再一个，就是小鸡那个时候，反正买回来的也都是不好养，包括小鸭子。
对。
为什么？因为我养过两只鸡，两只小，我们青岛话叫小鸭巴。
嗯，
就是小鸭子那种的，也是长了斑就死了。
对，
然后我不喜欢这些就是禽类的东西，两条腿那种禽类的，是我觉得它那个粑粑排泄物太脏了，
很麻烦。
对，然后就不行，所以后来我还养过鹅呢。
哎呦我的天，你真是一个不爱的人。
以前是家里住平房的时候，他有一个水池子，那个水池子是干啥？比如接水
啊，
投地板擦啊，就是有点像农村那个院儿那种。
知道。
然后那大鹅哈，就跑进那个墙缝跟水池子中间，后来就好像自己
卡死了
，就那样的。
哎、
我就对这个，我还养过鸽子，我在节目里说过吗？
哎呀，鸽子，哎呦，
我说过这事儿吗？
没有，我先跟你说一个简短的。我有一次上学，我对鸽子的恐惧。来自于哪儿也不是来自于，是加深了我的那个恐惧。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养鸽子，会把那个窗台阳台直接封起来，然后鸽笼什么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去上学那条必经之路上有一只鸽子的头，只有头，摔断了。
哎呀妈呀，难受死了。哇塞，
我走过那儿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低头一看，我
哎呦，别说了，你不知道我特有画面感吗？你一说这个就不行，
我太
整个后，
先是鸡的尸体，再是鸽子的遗体，哇，哎呦，太可怕了！
怪不得你不喜欢这
种尖嘴。所以鱼为什么我说也没有我名下的，就是因为它们蹦出来的时候我会害怕，它只要蹦出来在地面上挣扎的那个样子，我是没有办法伸手救它，把它搁回水里的，我做不到。
这个我好像也不行，老吴可以，
但是它晒成小鱼干儿，
你可以吃是吗？
不吃我什么问题？就是它有的时候，你在家不在家的时候，鱼不是会蹦缸吗？蹦缸蹦出来之后，你要是不在家，它不就变成鱼干儿了吗？
嗯
啊，那个我都没法碰，
那个我可以
回家，我得拿个纸把它先盖起来，然后让我的手不碰触它的情况下，给它抓起来，然后扔了我行。但是你要是活的，让我感受到它生命的跳动，我是绝对不可以的。而且我们家做饭，你知道吗？但凡是能够把脑袋切下来扔了的鱼，我从来不吃头。我就是没有办法处理它的头部，我没有办法看着它的眼睛，我会把那个眼睛盖住，然后再去处理它的头部。如果我要就是比如说清蒸它什么的，我就把那眼睛盖住，拿一张纸，然后给它洗干净弄好了，把纸接下来之后搁在锅里蒸。
这些鱼我没办法处理，而且我也不吃鲶鱼，因为我觉得鲶鱼长得特别像海怪。
哎呀，
就是我觉得它特别像个那种会说话的那种鬼鬼怪怪那种神，就这种变种我不吃。然后其他的反正我也不敢处理鱼，就我觉得那个滑溜溜的那个感觉也不行。因为你这说到养鱼了，我跟你讲，我前一阵哈，为了所谓说养鱼，因为我八字缺水嘛，就说好多养鱼嘛，养有那点水嘛，还这个水是活的嘛，哇，一套的这个设备，但那缸不大，你也去我家看过，那个
缸
就是放到餐桌上那么一个小缸，好像是60×40×30，就这么大。然后那个缸里面之前是一个水草缸，里面有好多水草，还挺漂亮的。
是，我见过。
对，然后放几条小鱼。后来我想说，那我再多买上两三条鱼放上呗。然后放上之后，我就发现鱼死了。就这鱼哈，今儿死一条，然后隔两天再死一条，那水还换嘛？后来水草就越来越少，后来现在就是秃的，什么都没有。然后我换了三批鱼吧，买个五条放进去，那鱼就今儿死一条，就老是陆续的死。后来我就不明白，我说老吴为什么呀？我还弄得家养呢，你知道吗？都不行。然后直到最后，我去年最后一次买了7条鱼，然后我放进，连清道夫都死。
为什么呀？
清道夫那么好活，不知道。我跟你讲，我不知道，我就是可能我这八字里面火特别旺，就这种东西就是不好养，我真的找不到原因。然后水也正常换，完了就容易死。什么，开缸剂，什么盐，什么就按照人家说那、咱都弄哈、晒水，真的，哎呦，可麻烦了。我后来我就不爱养，然后。去年七月份最后一次买了七条鱼、我就放进去，我想说你们要再死光了老娘就不养了、然后真的就陆陆续续他们就跟我 say sayonara sayonara 到现在只剩下一条斑马鱼、你想活了多久、问题是那个斑马鱼还在不停的长大和变胖、我最近跟我妈每次看到那个鱼缸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鱼缸那后来那个水质就变得特别好、就是它总是很清因为只有一条鱼嘛
是
整个缸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鱼连 里面底下那个石头都被我扔了、然后我最近这两天跟我妈说的都是哎我说这鱼咋还不死然后就是我妈说人家活好好的让人死干嘛我说哎太神奇了他怎么还活着就在我的概念我就认为
你应该是养不活这些东西的
对就他应该不在了他怎么
还
在然后问题他自己还活得特好、
哎、
就这样吗所以鱼这我跟你讲鱼冷血动物哈、是我我觉得到了北京之后也就其实也就是从2018年的时候才开始养、我以前是不会养这些东西的
我们同学小学同学我去他们家玩的时候他养蜥蜴
我跟你讲我还玩过我
蜥蜴我可以
蜥蜴我不行这我都不行就这种东西我不行你看狮子老虎我不害怕、但这种冷血的我其实说不出来、然后
那个蜥蜴还在我的手绳这样爬过
太恶心了
那个我可以
我一但是我喜欢看它蜕皮就是有那视频看它蜕皮包括拿镊子帮助它蜕皮、我有一哥们养了一条黄金蟒那个
这是能就国内能养的吗
我不知道啊所以
你要是说完之后他被逮捕了
没有不那都得有10年之前
很早以前了
然后养个蟒他说他拿出来玩你知道吗、他让人盘他那个
脖
子
上
对哇你知道给我吓的后来他说你试试他真的他不咬人我说他不会勒死我吧就是我就觉得那个但我拿到手里就
它就是凉凉的滑滑溜溜的
对然后我小学的老师美术老师是一个我觉得老头哈就是姓王、这王老师特屌、他养鹦鹉、当时我们都没有见过那种鹦鹉就是现在的那种应该就叫金刚鹦鹉
啊
特别漂亮哗哗哗的毛、
你管那叫漂亮行吧
对就是那样的然后那个鹦鹉会说什么上课啦上课啦、啊然后就会是这样的他养那个蛇竟然还在他家里下蛋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他让蛇盘在他肚子上他说
凉
你这说到这些冷血的就我想起来了就、反正我觉得养啥的都有你知道包括现在那个
你们家不是还养乌龟呢吗
那是现在嘛就是去年的时候才养了大乌龟、我人生第一次见亲手帮乌龟脱壳你知道吗乌龟叫圆圆后来他们问我为什么叫圆圆我说你不觉得它长得很圆吗然后就真的为他给他买龟粮生肉然后还给他治腹甲、我现在就很专业然后圆圆就一个人在那儿过得特好我本来想说给他放生后来因为师傅说哎别放了镇宅挺好了我说可是我就觉得他很想走你知道吗、给他蜕壳你知道乌龟蜕壳不是一整片下来他是 一块按照他那个花纹那块嘣嘣嘣弄下来、像以前来的时候就差不多一个手掌这么大吧、现在长到一年的时间大出去两个手指头宽就已经很大了
哇塞
对
可以
所以你知道我觉得对于养这种冷血的包括网上现在还有人养那个叫就会飞的那种像老鼠一样
哎呦那个我不行
那叫什么鼬是不是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
的那
个
但你一伸手它啪一张那个两个大肉脯就支开了然后就飞过来
对
就是我觉得宠物就是
那种我都不行
现在就是稀奇古怪的大家养什么都真的已经不再局限于猫和狗刚才你说到那个断了脖子的那个只剩一个头的鸽子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小学那是4年级的时候养过鸽那个时候还是住平房你见过那种筐没有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立体型的像不是个圆锥就是很高的那
种
藤编的大筐子
我知道
然后当时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两只鸽子、那个鸽子是就是淡灰色它不是那种信鸽哦、我妈说是肉食鸽
本来是要给你炖汤的是吧
没有啊它就是弄肉食鸽就拿过来它说养我说哦养着呗然后 有一天回来，就我觉得养了可能得有三四个月吧，
嗯，
就早上也是给它撒谷子，
嗯，
以前还扣在那个筐里，后来你就把筐蹬过来，它跳到那个边上，它也不会飞走，
嗯，
弄那个玉米粒儿，
嗯，
完就吃小米，就这些东西，
嗯，
菜叶子，
嗯，
也是拉屎，反正挺脏的，你知道吧？
嗯，
有一天放学回来，怎么俩鸽子就剩一只了？我说妈，那鸽子呢？
嗯，
说啊，你爷爷最近身体不好，就拿回去，
啊，拿一只吃，
给杀了。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你知道吗？
对，那是你的宠物，对你来讲，
就是
你
已经养它那么久了，你怎么吃了？不过还好，我
不是你吃，
啊，对。然后隔了一个礼拜，我一回来，又是
那
只鸽子呢。然后我妈说啊，又拿回去了。
嗯，
然后晚上呢，就弄了一碗肉。
嗯，
她说是鸡。
但你知道是鸽子，
我吃第一，就是我当时不知道，我真的以为是个什么鸡。我拿起来以后就咬第一口，觉得不对，不是，就是因为它肉很小，你知道吗？
啊，
我说妈妈是不是鸽子？我妈说是。我当时你知道吗？那一碗没有
出来了。
首先其实我爸我妈也没吃，
嗯，
然后那肉就倒掉。我妈说我也不敢杀，后来没办法就拿去杀。我说你好命，为什么要杀它呢？就是就为什么要去市场把这个？哎呦，我妈说就寻思那个都不在了，那意思就反正也是肉食鸽来的，你知道吗？
对，
他就说就吃，后来就让去市场，他自己也不敢杀鸡，就弄成这样。
我们家我爸好像在家里还杀过鸡，特别特别小，
不敢不敢，
哦，不敢。
以前小时候大人还会烫，用开水
烫鸡毛
的那样的，
太可怕了，
我不行。所以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看你吃的肉是不是也比较常规？
我吃的肉那叫相当常规，
对，
不能更常规了。
对，
我从小到大就是你们想象美国人吃什么肉，我吃什么肉。
嗯，我跟你讲，我看了牛，看了羊，
嗯，
我在那一刻，
嗯，
就不想吃羊，也不想吃牛。
啊，
我不知道为啥，虽然我知道会有大批的养殖，
但
包括猪也是，
牛羊猪对我，在我的眼里，哪怕是活的，都是孜然味儿的。
我但是你知道，我要是看见了就也不行，就。包括有一朋友，他有一个农场嘛，
嗯，
他养的那个羊，
嗯，
那个羊就
是
见谁顶谁，但是他就看真的是死羊眼，你知道，眼珠子不带动。
对对对对，
他看见我真的特别友好，我都能牵走他，
嗯，
去。我说哎呀，原来以前放羊倌就是这样的嘛，
就是，这么干的，
然后让他吃吃草。但你倒告诉我说，哎呀，这个羊是要吃的，或者是就不行。
我爸原来那个时候在天津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上班，他们厂在那儿，然后他们厂一个电站，然后就轮着他们轮班要去看电站。然后那个电站就养了狗、鸡、鸭、鹅、羊，反正一大堆动物，还种的葡萄、黄瓜一大堆。那个羊是怎么死的呢？羊是一种不吃饱的动物，它是没它
是吗？
羊是没有办法把自己吃饱的，因为它没有饱这个概念，所以很多人喂羊你是要固定这个量，你给它多少吃多少。所以有一次我爸。他们好像是刚收了一批麦子，不对，刚收了一批玉米面新的，
哦，
然后那个袋子呢就搁在那个电站旁边了，
哦，
有一个袋子应该是不小心划了一个口就破了，
嗯，
就露出来一点，然后那个羊呢就闻见了或者是看见了过去就舔那个玉米面。
哦，羊还吃玉米面呢？
他不挑食，羊不挑食，
哦，
然后他就舔把那一袋子舔了半袋子下去。你想着家里买大米那种大口袋，
啊，
舔了半袋，那个肚子都坠到地上了，把自己活活撑死的。
哇，我这是还第一次听说，还有这
啊，
羊
就是把自己活活撑死的，他那一只，然后他们后来就涮羊肉。
哦，这个反正那已然都这样，自然，嗯，
对。
我就是。有人会吃狗肉，还有人吃过猫肉。
哎呦，
我跟你讲，以前我妈妈厂里的时候，他们那种保安队，他们会养很多的，就是德国黑背那种狗，
是，
还有会养土狗，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然后他们就会把它养大，然后猛的有一天我就发现狗不见了，然后我是看过他们杀狗扒狗。把狗那个皮扒下来，
哎，
然后真的就是四个腿儿那样晾着。我说你们真的太狠，
太狠，太残忍。
我，
但是插一句啊，题外话，狗皮的褥子和狗皮的坎肩是真的暖和。
我没穿过，不知道。
我们家有一件很早一下不知道是谁的，我爸可能他小时候的，那个时候不都是用动物的皮毛来保暖吗？就现在到貂皮大衣什么的，
嗯，
都是那种动物的皮毛，那件坎肩就是狗皮坎肩。特别暖和，
是吧？
特别暖和。
会上火吗？
冬天穿，那个时候没有暖气那么就是那么热，还点炉子呢。
你说到这儿，我跟大家就是聊一个不能不是故事，其实是个真事儿来的，就是河北有一个村儿嘛，因为你说到狗皮哈，你知道做动物皮的时候，你要想让它暖和柔软，就要趁它没死的时候，活着把皮扒下来，然后这样才会很暖和，包括好做。河北有一个村儿，然后具体是哪儿我就不说了，他们这个村儿呢是靠这个皮草生意，比如说骆子皮、狐狸皮，然后包括还有很多这种貂皮有养的，然后当时有人拍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你知道我当时看见就只有10分钟，我真的是崩溃到大哭，你就觉得我现在说到我就是内心就是那
难受，
非常难受。他把这个皮从那个骆子上扒下来的时候，骆子还活着，然后那个动物就在地上惨叫，你知道吗？眼睛没死，他必须要保证那个皮是软的。然后你知道后来那个村就因为他常年都从事这个，7岁的小孩得肝癌，
哎呦，
然后80岁的老头说自己要出马，
哎，
就是那种疯了，就还说自己，就是而且你进到那个村的时候你会感觉特别冷，
哎，
就明明是个夏天，它那种冷不是说你正常的凉快，是能阴冷到让你汗毛都立起来，
是，哎，
就是那样的。所以后来也是一个师傅在那儿慢慢盖了庙，好像就把这个就也是倡导，就不再去
做这些
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咱是从吃肉说到这儿嘛，包括讲到说的动物保护嘛，
是，
我就觉得哪怕就没有，真的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就包括真的我就想到一说鱼翅有啥好吃的呀，我就瞅着那跟粉条没区别，对吧？但是人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高级高贵的象征，身份地位的象征，但实际上真不咋地。但是你可别忘了，满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可是要了一个动物的命，
是，
而且所以就特别残忍。正常的肉我觉得可以吃，对吧？
对，
就是养猪的本来就是肉食的嘛，像狗啊这种的，就当然人玉林狗肉节，人说也是肉狗来着，
但是哎，
但你就觉得这个东西，他是吧？你就是他平时是陪着我们人类的好朋友，那么忠诚，你就没办法想象说猫肉发酸，因为有人吃过。
反正各种都有吧。
说是这种，哎，
但是我现在啊，就我觉得咱们聊到这儿，这期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分享了，对，分解分享了挺多的故事了。我们就想最后想跟大家做一个倡导，就是还是文明的去养宠物。
对，
有这个一定要。把你自己的养宠物的这颗心摆正，
对对，
你要有一个责任心，这是一个十几年的这一个 commitment， 它非常的郑重，它不是说你今天交一个女朋友明天分了算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对， 对，
爱情在你们心中可能很神圣不可侵犯，但其实一个养宠物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是更不可侵犯的，它会比那种关系要更加持久稳定和牢靠。如果你单方面的去抛弃了它，你伤害的这个宠物是没有办法去弥补它自己心灵，他没有办法再给自己重新就是找回自己当初能够跟一个主人的那种初心，这个其实很难。
对，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决定要养猫养狗的时候要做好所有的准备，不是说倡导大家一定要买最贵的猫粮或者是要买多好的狗粮，是你要用自己对待你自己，对待你自己什么样你就对待他什么样。你说那个娃娃姐，你说你们家那狗像把自己当人，但其实是我们应该把他当个人，他自己把自己当个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
应该是这样。因为很多家里面养的狗啊猫啊都是闺女啊儿子啊，这样一口一口的叫着的。
对，
对，所以希望大家养宠物，但是也要文明的养宠物，也要符合现在的政治和政策。
对，也不要说因为养宠物就伤害到别人也不好，或者是干扰到别人也不好。尤其像现在这个住楼房，要大半夜的，对吧？你要狗突然叫家里来回来人什么的，上下也扰民，容易也造成一些邻里纠纷。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就是该训练的要训练，
对
吧？保持一个良好的这个狗生的这个习惯，
对
对吧？
这
个
就是当像小孩一样，你不教他不可能会
的，
你就是有这个责任义务，
对，
去拴绳，去给他捡屎。
对，
这就是你必须要做的，
要爱护环境。
对，然后也不要养一些特别奇怪的东西，没必要。我真的觉得就是你要就追求一个陪伴的话真的是没必要，你要追求刺激请你自己去蹦迪。
对
对吧，
对，
好吧，那这期的节目我们就可以跟大家说再见了，基本上就聊到这里。但是我觉得对动物的宠爱可以分一点给我们， 你们在请大家关注葵花宝典孤独诺的微信微博账号，在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点赞打赏评论进群，加主播 INGFRE 音对的微信，让他拉你进群成为我们空中的闺蜜，然后我们在群里也可以聊一些猫猫狗狗的事儿啊，大家的表情包和自己就是家里宠物的样子呀，都实在是太傻了。
哎，对了，我还想这个说一句哈，如果有朋友们是想要领养狗的，
嗯，
我也有一些联系方式，有好多，我觉得自己也可以联系，包括喜欢柯基的，我这儿也有，所以还是呼吁领养代替购买，
对，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拜拜啦，
拜
拜。
蝶になってきらめく風に乗って今すぐ君に会いに行こう。余計なことなんて忘れた方がマシさ、これ以上しゃれてる時間はない。何がウォーウォーウォーウォーこの空に届くのだろう。だけどウォーウォー明日の予定もわからない。無限大な夢の後の何もない世の中じゃそうさ愛しい思いも負けそうになるけど、ステージがしたいベンチだらけの頼りない翼でもきっと飛べるさ。蝶になって一途な風に乗ってどこまでも君に会いに行こう。曖昧な言葉って意外に便利だって叫んでる既存的なやら、何がウォーウォーウォーウォーウォーこの街に響くのだろう。だけどウォーウォーウォーウォー期待してても仕方ない。